突然想起昨天张浩宇问我一个问题，说有些人想知道不同课程的安排设置很，是吗？分定制那些，你讲了吗？我给他举了个例子，用择天记，跟他实在讲不明白，我自己也讲不明白，所以只好接择天记的那个例子讲。我说具体做了什么呢？你们是肯定不知道的，你问我知道吗？我只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刚才和未来会做什么。但是呢，我只知道结果，就会让一个人的境界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昨天大家上来看过，圣念之光课程的学员的展示，是白天的时候，晚上，白天有一个天凤，他是唯一的一个，不是唯一的两个吧？是不是有两个？没有走私人定制。特批进入圣殿之光的，然后看他的收效，确实就差一层，差在哪一层呢？差在与全体星辰共辉共振这一层，永远是自己独亮，就是那个气始终下不去，扩不开，但是自己可以取得了很高的收获。所以拿一个正好是现成的择天记里面的对应的一些境界来匹配的话，基本上能够进入到创世之翼的初级课程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是相对来说境界和意识比较高一层的了。我说好像可以关掉。家常聊完了，咱们谈点正事儿。突然想起来，这个大课更像是从坐照镜到通幽镜这个之间的境界。坐照镜呢，就是你能够坐照自观了；通幽镜就是开始能够取镜通幽了，通往一些神秘的维度和用一些神秘的生活方式引入一些神秘的能量。然后在私人定制，就像是从通幽镜到聚心镜，聚心镜，私人定制里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关注的是什么？我会一轮一轮的进行大规模的开启，不是，有的是我上来的这个人，可能对应的是一群人。上来的下一个人对应的是另一群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应一群人，一个人对应一群人，这样，最终呢，基本上在第2天到2天半，最多2天半，最快是2天左右的时间，就大家的集体的，好像集体的命星点亮，在空中催动了一个很大的星阵，然后每一个人可以把整个星阵里面的星辉引入自己的小世界，然后自己的小世界自然的被打开，格局被扩大，每个人都可以引入到好像众星的力量，所以它更像是聚星镜。它并不是说你一次，我只是说这个课程设置的做的事情是这个。但并不是说你一进来迅速就能够实现它的巅峰状态，它是开启了你这个状态。随着你自己修行的不断提高，随着你自己生活中对应的人事物不知不觉的变化，你在这个境界里面也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会选拔一些高手。在这个之前是没有筛选机制、没有录取机制的，所有的人都欢迎。在这个之上，到圣殿之光，就是从聚星镜到从圣境，到从圣境这一层面，基本上你就脱离凡人的五体凡胎，要在这之外进行了。 所以我会在私人定制里面找巨星镜，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有的是顶尖，目前还很少，有的是一次就它的造化已经到了，一次刻就已经达到圣殿之光的录取标准了，有的是几次，有的几次也不行。但是圣殿之光的课程呢是有严格的录取标准的，我每次会预测大概有多少个人合格，比如说第一场我预测顶多80个人会合格，然后最终你可以申报进入报备群，当时申报的人有大概320多人在报备群里，然后再进行第一轮大致的筛，就是怀孕的孕妇不可以进入，因为那个气息太强了，你的那个胎在里面，那个气脉要养住这个胎，所以那个气息太强了，你不可以。然后身体有一些以治病为目的的，你的境界还没有上去的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课程不是说简单的给你治病，而是让你的境界提到下一个程度，疾病的治疗是顺其自然的。这样筛下去之后呢，大概剩下200多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开始有一个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课程的最低标准，从第一名开始排到最后一个达到最低标准的那个人，上次排了刚好是80个人整，跟我预测的数量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人的福气非常好，他来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的命好过你的财，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对，就是鼓掌这个。然后当时我立了一个规矩，我说如果有第81个进入这个群体的人，那么这第81个人必须是全体80个学员里没有一个反对的，他就能够镇得住的。结果推出去的那个人是排在前10名的白玄鱼，那个白玄鱼，对，就是他，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他进入的，所以他后来又有机会能够参加了，他就成为那第81个破格的。所以就好像是真的，你这个福气让你能够临时替了他的那个空缺，而他又无论是命理还是修为境界才德都是肯定要进入这个圣境的，所以他就还是没有丢掉他的机会，仍然顺利的进入了那个课。所以那个这次圣殿之光一共是81个人，我预测下一次是在11月份会有第二次圣殿之光，我预测大概应该顶多有50-60个新生的名额，这是我现在的预测，从现在看大概能够达到的人数。如果到时候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了，然后在自己的修为上下了功夫，也许会有更多的，但目前从正常的速度来讲应该是会有50-60个新训这样的，50-60个新的名额开放，这个数量你们知道，芸芸众生这么多人，真正注重自己修行造化的很少，鲜有几人，古往今来鲜有几人，并不是说只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人数很少，而是古往今来人数都很少。所以再往上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想要进入有点困难的，我的选择也有点困难的，但是那个严格的程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你进了这个课程害己害人，你们都不知道 如果提前透支了你的功力，催化出来了一个更高的意识和境界，对你自己的内耗和反过来对你的减损有多大？所以那并不是一个，所以你一定要信任我，如果我说你暂时不适合，你就不要着急，慢慢来。也有我们排在第50名以内的一个人，他在犹豫要不要去上次圣殿之光，我反复让张宏宇给他单独打电话，请他一定要去，去了一定不会后悔。所以我们劝退的多，劝来的也有，但数量很少。然后来了之后，果然那是一个男同学，果然是很不同，你们不知道是谁，是我们劝来的，他自己在犹豫。刘校长，的确是有看似很重要的事情。那他的，如果你不适合进入这个课程，他会为什么我一定不选你？如果你的心术不正，你里面的气脉还歪斜着走，那么当气息很强之后，你里面的邪气会很强，冲得你自己根本受不了。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气息是多强的。就拿张宏宇来说事儿吧，我实话实说，那是拼了老命也没排在第一，也没排进去，离那个他大概得排在200-300，离下一轮都差距还很大。从修为的境界上来讲，并不是说我又补了一刀你就更完了是吗？并不是说从这个人的命理上、命格上来讲，你看外表，有些人得到，有些人失去，有些人辉煌，有些人平淡平庸，这都是外表，都是老天给你的，不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生生世世的，你自己的自由的那部分，自由意志的部分是没有关系的，这都是被动的。所以你看他做的还是挺好的，但并不代表着他的从修为上、从境界上来讲是有多高的。完了，越说越不圆，就破罐子破摔吧。然后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能够以工作人员的服务的身份入场，那至少也是入了场呀。我是要求所有的服务人员在场外的，场内只有学生。然后他就前三天就混进去了，我就看着他，他里面的气脉是没有完全打通的，然后他里面的邪气还是有的。咋办呢？地上没缝了。就是歪心思还是有的，完了，本来是想稍微圆一点，然后第一天他还能接受得了，第二天开始整个人瘦了一圈，脸色就开始有点不对了，到第三天就是里面的大家第三天都已经开始要做那个摆脱五体的切换的时候了，要开始逐渐进入五体之外的星光体的时候，准备要所有的命星点亮，准备要进入就是突破巨星的巅峰，进入重生的那一刻，我就把他请出去了，请他去场外休息。如果你看到他当时的样子，你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 这个有点接近面目全非，更具体的一个，你都看出来了哈，更具体的四个字叫奄奄一息。基本上前三天我会修补很多人的气脉，里面有一点点我都有的，但是我会修补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毕竟你们都不是圣人，所以都是有五味杂陈，但是那个脉搭的是正确的，然后那个主气息在里面是真气，然后会提升你的境界。但它你没到那个程度，你的脉搭不起来，你的点阵没办法成功的重新排布。人体内是有很多能量点的，每一个人都有个自己的点阵排布。我告诉你，正好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你们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是有能量的点阵排布的。哦，对，我给你们做了这事儿，没跟你们解释过是吧？没有，对，话太少了。嗯，这就是你们小世界的机关。也就是说，一句话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来的时候，为什么你就理解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收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你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激发你散发出来这样的气息，然后你感受到对方是那样的气息。为什么无法打破一成不变？就是因为你体内的点阵就是这么排布的。你的情绪就是有你独特的特点，你的心智就有你独特的思路。你就算是改一套思路，改不了，还是你。你换了一个想法，还是在你的点阵里面的，你的能量通道还是一模一样的。举个例子，原来呢，很多妈妈学了亲子关系，原来就懂得了，原来自己对孩子说话不好，骂孩子，不爱孩子，所以孩子效果不好。她学会了，我呢，要爱孩子，不骂他，这样呢，孩子就能变好。然后她就再也不骂孩子，还爱孩子，跟孩子说话特别好，孩子变得更差了。也不是更差，孩子没有变化，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原因，你换了一个说法，你出来的那个能量是一模一样的。你原来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再说妈妈好爱你，是原来你不理他，现在没事就摸他，他烦得不得了，因为你里面这个行为变了，你里面的那个能量场完全没有变化，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是个人就能感受得到，所以你骗不了别人。然后这个点阵重新排布之后，你的身体所爱吃的东西、敏感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变得不同了。你这个人整体精神面貌和里面的真气运行的轨道都完全不同了，然后你这个人才能说真的稳定的，好像是焕然一新。然后当时张宏宇因为没有办法完成这些事情，里面的邪气就滋生乱行，各种嫉妒、自我否定，看到其他人之后的眼红，看到自己的不甘心完了，把自己搞得奄奄一息，真的是几乎就皮包骨了。然后我说请你去外面休息吧，他在外面昏睡了两天两夜，然后就缓过来了。然后每天运功的时候都请他在外面休睡觉，然后他说我既然在场外，我也要提升境界，这择天记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挺高级的，我就要听择天记。他在场外就用那个 iPad 放着择天记，然后枕着枕头把耳机塞到耳朵里，闭着眼睛听那个台词儿，然后一般他都是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然后那个耳机的声音又特别大，我的助理和万万在旁边每次都说那耳机声音那么大，那听的是什么呀，红姐姐在听什么呢，她在听择天记。嗯，然后这样睡了两天之后缓过来多了。每当我们就是运功提升的时候他都不在，每当我们结束之后再养一段时间稳定在那个状态的时候都请他进来，这个你们就知道是那么回事。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收益匪浅，就是边缘效应。所以我说这81个半学员表现都很好，他就是那半个。但是我想通过他的例子，真实的告诉你们，这东西是实打实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和意义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你在那个面前，你里面不用玩别，就是故弄玄，不用玩那些东西。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一口气突破你身体和意识的极限？能就是能，然后获得了重生，整个气息都是对的，气色都是对的，人都是正的。或者是不能奄奄一息，气脉强了之后你自己驾驭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再到那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不考虑，什么都不考虑。我的任何，其实任何一场课程，我都什么都不考虑。但是从圣殿之光的严格录取上来讲，将会一直保持。否则的话，全体都无法达到。否则的话，就算中途，我也要请你出去休息，那何必呢？还不如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去。但是我真心的想说，从这次筛选圣殿之光来讲，唉，真的人很少，但是多不了就是多不了，这个也没办法强求。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事情。每个人都自我反思一下，每个人都自己看一下，在这个世界上，你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行走，你真正的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排第一的，你自己排一下，给自己一个明确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你自己选清楚之后，其他的都有，但都是其次和辅助。你就知道了主次之分，而当今真的选择修为的太少了。可以说这句话说的不完全对，可以说每个人都选择了修为，但都排在第二，最终都是希望通过提升这个修为，获得你排在第一的那个。只要你排在第一个的那样东西，往往都是在五体之内的，也就是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在你里面真正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你之外的那样东西，一定是它排在第一位，修为排在第二位，修为是它的辅助，修为是臣，它是君，而能筛选出来的少数的几个。要么是主动的选择了修为第一，修为为君，其他红尘为臣；要么是主动选择出于心性、心境和累世的修行，到今天的造化如此，能够做出清晰的选择。还有大部分人是被动的选择。大部分人呢，想要的在多多少少的程度上都已经得到的差不多了，有的人想要的很多，得到了很多，从而觉得差不多了；有些人想要的没那么多，也得到的差不多了，所以你心里觉得差不多了。是在这个之后，你的空虚，甚至内耗，甚至反噬，甚至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减损，被动的让你重新去审视。在这一刻，你更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有的人暂时性的更重要的选择了生命排在第一位。那跟生命相应的就是修行、修为，关于生命的淬炼。由于这个被动的原因排在了第一位，那我这个81个人里面也有，还有些人呢，并没有清晰的选择和排位，可能。这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天性大概跟我差不多吧，就苗苗就有点这样， 天性就是这样，我天生，我吃到一口美食和品尝到一句真理，这两个味道我就觉得真理更好吃。天生胃口就与众不同，天生品味追求就不太一样，天生的不是选的，眼里也没有很多东西，曾经有过，但从来都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自身的，从来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排异反应，心性里面就带着真正想要的东西。还有那个，对，我只是举他做个例子，现场有很多这样的，也有几个这样的人，从儿时起就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品味，就跟别人追求和喜欢的沉迷的不太一样。你们有一些做家长的人自己也有这样的孩子，你们知道我说的意思，他天生喜欢的那一口就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海娃乐队，我是键盘手，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演出结束的时候，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扔了一把糖，所有的人都上去疯抢，我赶快坐在远处看着他们，我想那糖值得这样抢吗？我不理解。所以可能从来就没觉得那糖更好吃，倒觉得坐在旁边静静的坐一会儿比吃那口糖要甜很多。我说的甜是真的很甜，你的舌根永远好像有甘露和蜜汁一样那么甜。有些东西让你心里面荡漾着那股甜，有些东西吃到嘴里再甜你也不觉得甜，太甜了味蕾都觉得苦了，这是天生的。有一些很多现在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几种不同的选择就让最后这81个人汇聚在了那里。那这就是圣殿之光，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够了，下面的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下面的还早着呢。圣殿之光的人都已经幸存的为数不多了，在这广大的茫茫人海里，那更别说到下面的玄和吉祥。顺带简要的说一下吧，玄基本上是从圣之后到了神印，然后吉祥的课程是大自在。真正能够从圣殿之光以上起，就是超越五体之上，会一个一个不同的人的体去点亮，去激活你。这些体可以说是，比如说这次圣殿之光，我点亮的是星光体，是在五体之外的，它不受人的情绪左右，不受人的心潮起伏，更不受人的感受所掌控，它完全是在这一切之上。当时大家都体会到了，瞬间超越感受，瞬间跳出情绪之外，在那个光亮的地方的那种，我们当时在那静默了很多个那样的空间，就是那样。其实人类真正的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新的灵体正在大大的展开，那就是新的物种。有一个新的物种论，就是人类的旧有智慧正在被新的智慧所取代，人的新的智慧体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展开。星光体是我第一个看到被展开的，但是接下来一定陆陆续续从很多地方会看到人类用其他的方式也打开了星光体。然后在这之上，人类还有几个其他的灵体都有机会被打开，取决于人的修行和存活方式真的到了那个之上。而大家也能看到确实境界不同，